日常生活中怎么修行？早上七点，小美正在厨房煎蛋，油锅滋滋地响，小孩在客厅吵着要看卡通，手机跳出同事的讯息，催她等一下，进公司要马上处理一份报表。她一边翻蛋，一边想，我昨天晚上才学了参究自我，可是你看看我这种早晨，我哪有办法问我是谁呢？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呢？觉得修行是属于安静角落的事，要特别拨出时间，盘腿坐好，闭上眼睛，等整个世界安静下来才能开始。拉玛那尊者会对你微微一笑，然后说一句让你吓一跳的话。他说，参究自我不是一种只在特定时间用特定姿势练习的冥想，它应该在你清醒的每一刻都在进行。真的是每一刻吗？煎蛋的时候也要吗？接小孩的时候，开会的时候，好像也得算在里面。是的，每一刻。而且尊者不只是嘴上说说，他自己就是这样活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件道场厨房里的事。尊者可不是那种整天坐在大厅里什么都不动手的上师，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，到厨房去帮忙切菜，准备早餐。冯树叶餐盘、腌酱菜，什么活都来，而且比谁都做得漂亮、迅速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子在厨房里跟着尊者一起切菜，这位弟子心里很急，一直想着赶快做完，好去大厅冥想。他不停地抬头看墙上的时钟，菜切得歪歪扭扭的。尊者看了他一眼，很平静地说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分配的工作，本身就是一种冥想。你听到了吗？尊者没有说再忍一下，等切完菜就可以去冥想了。他说切菜本身就是冥想。好，那到底怎么在煎蛋的时候修行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件事，障碍到底在哪里？尊者说得非常直接，真正的障碍从来都不是工作本身，不是煎蛋，不是打电脑，不是哄小孩睡觉。真正的障碍是我在工作里的念头。你想想看，你走路的时候有没有每一步都在心里指挥？好，抬起左脚，放下，再抬起右脚呢？没有吗？走路不需要一个我在那里监督，身体自己就完成了。可是心智突然跳出来宣布，是我在走路。好累哦。那个我一跑进来，就把疲累也带了。尊者教我们的方法很简单。就在那个我在做某件事的念头冒出来的当下，轻轻地反问一句，是谁在走路呢？你不需要停下脚步，不需要闭上眼睛，就是在身体继续动的同时，让注意力做一个180度的转弯，从外面的动作折返回去，回到那个宣称我在走路的源头。这就是日常的参究自我。尊者有一段话讲得特别深，他说，把注意力带回自己的源头，其实就是专注在工作上面。你之所以觉得是你在完成工作，只是因为你把自己跟身体搞混了。你发现这句话的力量了吗？他不是在说你要一边煎蛋，一边额外做另一件叫修行的事。他是在说，安住在真我上面，工作自然就做好了。因为工作本来就在真我里面，真我不在别的地方，就在你做的每一件事里面。安住在真我跟专心工作其实是同一件事。好，可是你会说，我的工作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，不可能一边处理报表一边问我是谁吧。我们来看一个尊者用过的比喻。你想象一个在政府国库上班的出纳员， 他每天经手大量的金钱，算钱算得非常专心，绝对不出差错。可是他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些钱一毛都不是他的。所以不管今天经手了多少钱，他下班之后脑袋干干净净，一点牵挂都没有。你看到了吗？出纳员100%投入工作，但100%没有把自己跟那些钱搞混。他不需要一边数钞票，一边在心里念，钱不是我的。他就是知道，那份清明是自然的。我们在工作、煮饭、照顾家人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尽心尽力去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但心里有一份安静的清明。知道真正的我，不是在忙碌的身体。这份清明不需要额外的力气，它只需要你不去忘记它。尊者还用过一个画面。你想象印度乡下的妇女，头上顶着好几个装满水的水罐，一边走路，一边跟旁边的朋友有说有笑，看起来完全没在管头上的罐子。可是他们心里最深处，始终有一部分注意力留在头顶上，不是紧张兮兮地盯着，是一份轻松的觉知，随时保持平衡。日常参究就是这样，不是一心二用，是你的生命底下有一条安静的河一直在流，你只需要不去堵住它。好，可是有些朋友不是在参究跟工作之间拉扯，而是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拉扯。早上冥想，中午持咒，晚上读经，睡前再练练呼吸法。一天就24小时，到底要怎么塞呢？你仔细看他那个焦虑，他背后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点像小五在说，我要掌控局面，我要确保自己不会落后？尊者用过一个比喻，画面非常鲜明。他说，有些修行的人就像蝙蝠在吃水果，飞到这棵树上咬一口，嚼都没嚼就飞走了，再飞去另一棵树上咬一口，从来不会在一棵水果上面停够久，好好把它吃完。然后尊者说，恩典不会与蝙蝠般的心态结合，请全心全意地坚持一条道路。又像挖井，你在这里挖3尺没水，换到那里挖3尺还是没水，再换到另一个地方，你挖了100的3尺的坑，一滴水都没找到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一直挖下去呢，可能在第10尺就有水了。那如果你的心智特别躁动，根本没办法直接问我是谁呢？尊者打过一个很有名的比方，大象走在街上，鼻子到处乱摸，人家的水果摊、路边的树枝，什么都要碰一下。可是如果你给他的鼻子一根沉甸甸的铁链让他抓着，他就安分了。鼻子忙着抓铁链，就不会再去乱碰别的东西。你的心智就是那只大象，持咒观呼吸就是那根铁链。当心智躁动到你根本没办法问我是谁的时候，先给他一根铁链，让他安静下来。可是铁链不是目的，大象最终要学会自己安静地走路。不过尊者说，不要同时进行，不要一边持咒一边问我是谁。你要么全心全意地持咒，要么全心全意地参究。先用一个方法让心安静了，再切换到另一个。这是切换，不是混合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，只是觉得没有进步，那个让你觉得方法不对要换的念头本身非常值得注意，因为它很可能是小我制造出来的。小我面临被消融的危机，它不会乖乖就范，它反抗的方式是让你感到无聊，感到怀疑，感到对其他法门好奇。尊者说，找出怀疑者，如果抓住怀疑者，怀疑就不会产生。 下次你觉得方法不对的时候，不要去回答要不要换这个问题，而是问那个觉得不对的人，你是谁？好，那具体一天怎么安排呢？清晨刚醒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。你知道自己醒了，可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没有名字，没有昨天的烦恼，没有今天的行程，就只是一种很干净的我在。沙杜乌姆建议，当睡意褪去，你一醒来的时候，立刻带着真诚的爱，把注意力固定在我在的意识上。那一刻心智还没有完全启动，你不需要费力去压制什么，你只需要不去喂它。这是一天当中最省力的修行窗口。你一天的底色会被醒来第一个注意到的东西决定。如果第一个注意到的是焦虑的念头，整天都会隐隐带着焦虑的味道。可是如果第一个注意到的是那份纯粹的我在，让注意力安住于自己的源头，那份安静会像一条小溪一样，在你一整天的活动底下慢慢流着。白天工作的时候，你没办法闭着眼睛问我是谁，这时候可以在心里轻轻地念着我。尊者说过，我这个意识是所有真言里面最伟大的，不是我，是我。走路的时候在心里轻轻地感受那个我在，等公车的时候也可以，煮饭的时候也可以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如果在念我的时候，你进一步问是谁在念这个，持诵就直接变成参究了。这个转换非常自然，一点都不费力。傍晚回到家，心智被一天的事情搞得很燥。这时候可以先观察几分钟的呼吸，让它安定下来。等心智安静了，放下呼吸，转入参究。睡前，轻轻地带着我在的意识躺下去。不用力，就是那样松松地安住着。沙杜翁姆建议过，如果在参究的过程中睡意来了，就好好睡。带着安静的心智入睡，隔天早上醒来的那个纯粹瞬间会更容易被你接住。可是我要特别提醒你，不要把这个变成一张行事历。几点到几点一定要练什么？如果错过了，就充满罪恶感。修行不是打卡上班。尊者不是在教你安排时间表，他是在教你一件事，随时随地记得回来看那个我。那如果你说道理都懂了，可是一忙起来就忘了呀，千万不要因此有挫折感哦。你每天有多少微小的空档呢？等电梯，走去茶水间，红灯等待的半分钟。从今天开始，在这些小缝隙里面，把注意力轻轻收回来，体会那股我在的意识。几秒钟就好，空档结束了继续忙，下一个空档来了再收回来。沙杜翁姆建议不要死撑，每次发现跑掉了，就带着全新的力气轻轻拉回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没时间这个焦虑感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修行切入点呢？当那种做不完、时间不够的压力涌上来，你停一下，问自己，觉得没时间的是谁呢？那个觉得我好忙、时间不够的，完全是小我。尊者指出，时间本身是心智的产物，小我升起之后，时间的观念才会跟着出现。所以，我没时间的焦虑出现的时候，太好了，小我自己跑出来了。你只要回头看他一眼，问一句你是谁，他就无处可藏了。修行需要的不是你的时间，是你的注意力。注意力是你每一秒钟都拥有的东西，它不会被工作用光。那如果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怎么办呢？工作做不完，孩子在哭，老板在催，整个人快要爆炸了。 这时候哪还有心情参究呢？你知道吗？尊者会告诉你，那反而是最好的时机。因为压力大的时候，那个我在承受压力的意识特别强烈，大声地笑在你耳边吼：我好烦，我坐不稳，我快受不了。就在那个当下，问一句，是谁在烦呢？每一个我好累的时刻，都是一个邀请。邀请你回头看看那个我，到底是什么。当然，有时候情绪正在激烈翻腾，心智完全被情绪占满，很难往里面找。尊者说，等到波浪平了，立刻是绝佳时机。问自己，刚才那个生气的人是谁？那份悲伤是对谁生气的？情绪刚过，痕迹还在，你可以顺着那个痕迹往回追。如果那个当下你真的压力大到连反问的力气都没有，尊者说，那就彻底臣服。在心里说，这一切都不是我在承担。把重担放下，这不是放弃，是承认行为者从来不存在。问我是谁问不动的时候，在心里轻轻放手。那个想要掌控的紧绷感一松开，心智反而开始安静了。这不是在两种方法之间乱跳，参究跟臣服是同一个方向的两种节奏。有时候你主动地往源头走，有时候你放手让源头来接你。尊者说过一句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匆忙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很赶的时候，赶着出门，赶着交报告，赶着回讯息，你整个人是完全不在的呢？身体在动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被心智的惯性推着跑，对我在的觉知一丁点也没有。可是你只要稍微慢下来，一切就不同了。你能同时工作和觉知到自己在工作。那份觉知不需要额外的力气，它只需要你不那么急。从容是觉知的好朋友，匆忙是觉知的杀手。尊者说过，练习产生的向内注意力会形成一种感应电流。这股电流一旦建立起来，它会在工作中自动持续流动。你不需要一整天都努力修行，你只需要在早上点一把火，然后让它慢慢烧。你不需要把修行安排得很复杂，你练的法门越多，心智就越猛。可是修行的本质是让心智越来越安静。如果你早上练瑜伽，中午持咒，下午读经，晚上冥想，心智一整天都在忙着修行，那不是修行，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。小我很喜欢这种忙碌啊，因为它可以假装自己在修行，却不需要真正面对那个我是谁的问题。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？参究自我一整天，念头来了就追问那个我，然后回到我在。如果做不到，就用一个辅助的方法帮一下忙，然后尽快回到参究。回到小美的厨房，油锅还在滋滋地响，小孩还在客厅吵。但如果小美听到了尊者的话，她也许会在翻蛋的那一秒钟突然安静下来。不是外面安静了，是里面安静了。他不再觉得我在煎蛋。煎蛋只是在发声。那个宣称我好忙的声音被他轻轻看了一眼就松开了。出纳员在经手千万的时候心里干干净净。顶水罐的妇女在有说有笑的时候头顶稳稳当当。大象学会了安静的走路，不需要铁链了。而挖井的人因为只挖一口井终于碰到了水。修行不是生活以外的事情。生活以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。